来这里哈，在是这是屏东区的神学院的四合一的神学一个特别的聚会哈。那当然那个聚会参加的都是年轻人比较多，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参加的比较少哈。但是一月九号在这边讲完，到礼拜天早上以后，看着搭火车到哪里？到台东哈，到台东，然后从台东回到台北，这一条路线是我从来没有走过的哈。我不晓得说这一条路线是这么样的遥远，坐在车子里面，哇，好像一直盼望，一直盼望，赶快到目的地，赶快到目的地哈。但是总是要等到时候的满足。很感谢主的恩典哈，让我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跟各位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教会的扩建事工哈，教会的扩建事工。我知道明镜传道之所以邀请我来，是因为我曾经参与自己的教会的过堂的事工，也曾经参与过我们浸会有一些教会他们的过堂的事工，也参与一些教会他们的建堂的事工。但是我要说的是，我自己没有过建堂，因为建堂的话，第一个需要土地，第二个需要金钱，第三个需要人力在台北信义区那个地方要有一属于自己的土地，那是几乎不可能的哈。除了上帝特别的赏赐哈，我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能过堂，而且是购买地下室的那个房屋哈。那在那里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我记得我是在1992年开拓教会，然后在那里从一家四口。从我们家四个人开始的哈，那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同工，他告诉我说：“叶牧师，开拓工作非常非常的美，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乐意参与哈。”结果我就非常感谢哈，在上帝面前也感谢上帝，把这么好的弟兄带领过来跟我一起配搭哈。但是当签约的那一天，他告诉我说：“牧师，请问你的存款有多少？”我告诉他只有2000块，他告诉我说：“牧师，那我要再见了啊！因为2000块怎么可能做开拓的工作？你不要跟我开玩笑。”结果他就怎么样，就回头了哈。那剩下就是孤单的自己，但是在孤单当中学会了怎么样，全然的仰望上帝。所以，我们教会从开拓第一天一直到如今，教会的财务状况从来没有出现过红字的哈，都是有足够，并且怎么样，并且非常的有余，而且是在2年之后，我们原来的地方就已经不够了哈，因为人数增长，那我们就把隔壁再承租下来，把那个墙打掉把那个墙打掉。我在第一堂的时候就讲，如果是在现在的话，我绝对没有那个胆量去把那个墙打掉哈。因为前一阵子才发生台南地震哦，就是可能原因之一哈。但是那时候就是不晓得哈，就是也是懵懵懂懂就把那个墙打掉，2间变成1间的会堂。但是没有多久，在2年之后，人数又怎么样又满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将近150个人。我们4年之后已经差不多150个人哈，所以会堂坐不下，所以弟兄姊妹就考虑到要换更大的地方。但是换更大的地方，在信义区那个地方，房租非常的贵啊。那个房租租金非常的贵，所以弟兄姊妹就考虑到，我们可不可以自己购买自己的会堂？我说这绝对可以哈。其实讲那一句话，心里面是非常的心虚，因为教会虽然人数150几个人，但是每一个月的存款哈还是不多。那时候我们才开始有一些的要想要过堂的一些的共识哈，所以开始有一些为过堂的奉献。一年奉献不到100万，一年奉献不到100万。那如果以信义区的那个房价，动不动就是3-4千万的话，那要存到何时何年？所以在那时候，其实心里面有一点点信心是不太够的哈。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有这样的看见，他们愿意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寻求。所以我非常记得那一天，也是我被神学院差派到台中浸信会去分享的神学主日哈。那我趁着我那一天不在，我就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今天聚会完毕就召开堂议会，就为着 过堂的事工，大家一起来发表意见。结果你知道吗？我接到的电话是怎么样？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哈，是还是 BB 扣哈，所以我接到的信息就是怎么样？全数通过啊，全数通过。但是一方面也是高兴，一方面也是怎么样？知道自己的责任更重哈，知道自己的责任更重，因为在经过一年，我们整个过堂的奉献还不到400万，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场地。非常适合作为会堂之用的，差不多100，连公共设施差不多180平，实际运用的可能差不多160平左右。造价当时候是建商还是主内的弟兄，他卖给我们特别的便宜。他告诉我说：“叶牧师，我卖你特别的便宜，但你要跟他保证，只能作为会堂之用，不能怎么样。”不能转售，因为我知道那一转手马上就可以赚一笔钱了。他告诉我绝对不能转手，但是他给我们的价钱多少？3000万，给我们的价钱3000万，但是加上装潢我算一算要3200万，那时候我们才400万，再怎么样错才400万。所以我们那时候不得不跟银行贷款2400万，跟进年会贷款400万，所以总共贷款2800万。弟兄姊妹，那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啊，那是一个沉重责任的一个开始哈。所以我们可以想想，或许弟兄姊妹说那是美事一桩，没有错，在人看来是美好的事，但是在我的感受的话，或许在美好当中仍旧有一丝丝的不足哈。因为当我们迁到新的会堂的时候，因为我们要把原先的房租啊省下来，我们是一边怎么样，一边装潢一边聚会。所以第一次到会堂聚会的时候，地上还没有水泥地，还是怎么样，还是那个泥土地哈。所以能不能吹电风扇？不能，电风扇一吹的话，怎么尘土飞扬哈？那又没有冷气，又在地下室里面，非常非常的闷热哈。那有没有灯？没有灯，只有怎么样挂临时的日光灯，几盏日光灯哈，就这么样崇拜。所以也可能因为环境的关系，也可能弟兄姊妹觉得说过堂之后会造成他们更大的负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原先150多个人，第一次到新的会堂崇拜的时候，剩下多少个人？你们再怎么猜都猜不到哈，剩下46位，46位还包括我们一家四口，绝对不能跑的哈。所以其他的弟兄姊妹跟过来的是剩下42位。他们表决的时候，取得共识的时候，我没有在场啊，一点都没有逼迫他们啊。每一个人都赞成，每一个人都同意，但是一迁过来的时候，大家知道日后的负担是沉重的，因为当时候的贷款的利率是年利是 8.6， 所以我们可以算一算，一个月的利息几乎将近20万。所以在这么样沉重的负担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当然他们在这上面没有一些共同的感动，虽然他们当时有共识，但是怎么样？他们就离开了教会哈，我觉得说这是在我们过堂的事工当中一个非常不足，也一个非常不美的地方。但是也感谢上帝的恩典，人的不足，人的不美，成就上帝的美，成就上帝的完全。我们虽然剩下40几个人，但是我们更加同心，更加合一。在没有多久的时间，我们人数就又慢慢慢慢的增长。在整个奉献的金钱上面，我们又怎么样？又大幅的增加。所以我们每当去银行还款的时候，那个银行的经理都告诉我说：“叶牧师啊，你们不要还的那么快啦，不要还的那么快，是好意嘛，对不对？”但是我知道背后的目的是他要赚我们的什么利息嘛。所以我就告诉他说：“如果经理你的权限范围可以允许的话，你取消我们的利息，我就可以慢慢的还款。”他说：“哎，这不太可能哎。”我说：“那不太可能，我们就是要尽速还款嘛。”所以我们在5年期满 我们在五年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的贷款全部都还清，包括年会的400万，包括2400万，算一算总加本金加利息还了3200多万。所以各位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人看为难成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特别在我们教会啊所要推展的扩建事工，我们可以从我们今年的年度主题新的建造底下是什么啊，新的建造，期待的是我们不但在硬体上面有一个新的建造，在我们的软体，我们的心上面也能够被上帝来建造。我在参与每一个教会的过堂或是建堂的事工当中，我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了解，第一个，在土地上面不缺，上帝一定会供应，在金钱上面也不缺，上帝一定会丰盛的供应。为什么？一切为的荣耀他的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只要荣耀上帝名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在人看来不足，在人看来或许有缺，但是在神已经怎么样，全然预备。所以只要是荣耀神的事，我觉得说我们就不要去考虑其他一些的因素，全然的向前奔走，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所以我要说的是，在过堂或是扩堂事工当中，我们一定会谈到天时地利人和。天时上帝一定有他自己带领的时间，地利上帝已经透过许许多多人早就为我们预备这么宽广的土地。每一次到平静来的时候，我都非常的羡慕，假如这一块土地摆在神学院旁边多好，哇，那就是怎么样，无价之地啊，那就是无价之地。那我们只能屈就在地下室里面，在那边敬拜上帝。所以感谢上帝的恩典，这些都是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那接下来在整个不管是过堂，不管是建堂，不管是扩建施工当中，最困难的是什么？人的问题，就是人和的问题。人没有办法在这个施工当中达到共识，以至于最后会造成教会的一些的损伤。所以牧师今天早上特别选用哥林多后书六章以及使徒行传八章的经文，跟各位弟兄姊妹彼此从圣经的关系学来谈教会的扩建事工。因为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两处的经文都谈到许多的不同，我觉得说这是谈到一些的关系的问题，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二。当然我要说的是，这一节的经文被许许多多人误解，以为这是谈到信仰上面。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许也真的谈到信仰问题上面没有错，但是背后所带出来，假如你能够去看别的译本，它是关于建造上帝圣殿的事情。所以期待的是我们能够从这两处的经文再一次回到圣经中所启示教导我们的关系学来看我们教会的扩堂事工。好，在整个我所知道的关系学这个词是近十年才出现在伦理学的范畴当中，它原先的意义多数是指着如何在建立人跟人或是单位跟单位之间的某种关系，为的是达到便利工作，为的是达到快速的完成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词在早期是被当作贬义词之用，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一句俗话，有关系就怎么样，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怎么样，就有关系。那不管事情的对错，不管事情的是非，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所以这个词当时常常是被作贬义之用，但是后来又有人提出另外一种见解，他们认为说关系学应当分作两种，一种是正当的，一种是不正当的。什么叫正当的？正当的我们从圣经神所启示的就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心正，您的关系就会正；一个人的心不正，你跟所有的关系就会不正。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跟有关不相关，我们都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学问。所以牧师今天早上要从圣经的关系学跟各位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也来讲述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活应当注意到哪些重大的关系。我认为说，当我们能够把这个道理看清楚之后，也能够在灵性上就能够得着大的帮助，也能够让我们个人在灵属灵的生命上得着造就。我认为说，对我们屏东浸信会正在推展的扩堂事工，一定也带来很大很大的帮助。牧师今天早上第一个跟各位弟兄姊妹谈到的关系，就是上下的关系。什么叫做上下的关系？上下的关系在圣经里面启示我们，常常是指着，也可以说特别是指着天上的上帝跟自己的关系。我觉得说，作为一个基督徒，第一个责任就是您一定要摆正神跟自己，自己跟神的上下关系，因为这是灵性生活的开端，因为这是灵性生活的根基，而且是一基督徒一生必须要去达成的任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就要思想，我们怎么样去摆正，怎么样去摆对这一个上下的关系。我觉得说，第一个我要提出来的是，我们一定要在信这个字上面来下功夫，不要忘记信心是真，信心是假，信心到底是虚，信心到底是实。我觉得说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扪心自问，而且要自问得非常的清楚，绝对不要含含糊糊，绝对不要只有安慰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经过一番的反思之后，如果觉得我们自己还不够上帝的要求，我觉得说我们也不需要灰心，我们也不需要气馁。圣经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怎么样向主祷告，他一定会加添我们足够的信心。第二个，我觉得说我们要在福这个字上来受到对付，不要忘记我们刚才所唱的诗，对不起，只第一堂所唱的诗歌，也是我们大家或许所熟悉的，在宋子新歌436世纪颂赞436首，那首诗歌告诉我们说，信靠顺服，此外并无别路，若要得主里喜乐，唯有信靠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首诗歌我们耳熟能详，我们也非常常常的颂赞。我要说的是，我们要从其中的歌词来常常受对付，不要忘记我们这一个人是已经信上帝的人，但是我们要反思，我在上帝面前服不服，我在上帝面前愿不愿意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反思，我到底在上帝面前服得来或是服不来。不要忘记，顺服是信心的表现，顺服也是基督徒信的实据。所以信心，内心信靠，外面就能够顺服。但是我仍旧要跟各位弟兄姊妹彼此互相的勉励，当我们反思到自己不想服，自己不愿意服，自己服不来的时候，也不要气馁，也不要灰心，我们也要遵从圣经神启示我们的话语，要在神的面前跪下谦卑祈求，求主加添我们心力，让我们自己能够受到主的对付。亲爱的弟兄姊妹，容许我这么样说，假如你不如此做的话，你绝对会失败，你绝对会面对的是失败的光景。所以期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不但在信上面我们要用心，在福的这个功课上面我们要受对付。第三个，我觉得说在爱的这个字上面，我们也要分深浅，因为我们常常说到福不福神的权柄， 跟爱不爱主绝对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你爱哪一个人，你就会怎么样接受那一个人的话，你爱哪一个人，你就会接受哪一个人对你的建议，不是吗？特别热恋过的年轻弟兄姊妹，或是我们年长的，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怎么样，都记忆犹新啊。当你爱某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会接受某一个人对你的建议，甚至于接受某一个人对你的指责。在圣经当中，我也要举彼得的例子。主在复活之后三次拷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从耶稣基督问彼得的这一句话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可以体会到，爱绝对有深浅。我们常常说，在地上的父母，在地上的子女朋友，我们都要去爱。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爱哪一个人多，爱哪一个人深，我觉得是绝对有差别的。我自己已经是有一位外孙，有一位内孙啊，外孙因为是啊老比较就是啊就是哥哥，所以当然第一个投入爱的是爱的比较多。虽然是外孙哈，但是我觉得说在爱上面难免还是有一些的深浅，所以每天晚上跟他视讯的时候，我就已经睡觉了，他爷爷起来，我就马上怎么样，衣服披着起来跟他视讯。但是如果轮到内孙，因为他是妹妹嘛，那因为其实爱已经全部都付出去了，当然自己的孙女还是很爱，但是爱还是有深浅，特别是跟外孙视讯完，那个孙女又要视讯的时候，我就躺在床上了，我就告诉师母说，师母啊，你直接跟他对话就好，我已经很累了，我不起来了。师母就常常告诉我，你的爱也有什么样，也有深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错，每一个人的爱都有深浅之别。所以我们常常要比一比，在哪里比？在您自己的心中来比。我要说的是，论到顺服跟爱，我也可以举两个例子，我们可以从当中来说到一些的教导。第一个我要举的是彼得失败的例子。彼得传道的时候，有一次在约帕西门的家里的房顶上面祷告，他见到了异象，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主啊，这是不可的。我相信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经文，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然后耶稣基督怎么样对他吩咐？主耶稣基督吩咐他把所看见的物怎么样宰了吃，宰了吃。彼得这时候照理应当顺服啊，对不对？既然是来自于主的命令，宰了吃，他没有什么可推诿的，就是顺服。但是这时候彼得的回答是什么？主啊，这是不可的。主啊，这是不可的。我们来分析这一句话语。前面彼得仍旧相信这一位跟他对话的耶稣是他的主，所以他仍旧称耶稣是主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后面回答的话，却是拒绝爱他的主的命令，不可不可。主啊，这是不可的。我们来对照我们自己的信仰的过程，我们岂不常如此犯错吗？我们也常常在主人面前说，主啊主啊，但是接下来什么？主啊我不能，主啊我不可，主啊我不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觉得说彼得有软弱，好多时候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当然接下来圣经里面也有成功的例子，就是玛利亚她成功的例子。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对玛利亚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打击啊。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够有这事呢？我觉得说这是出于人的一个本能的一个反应。天使告诉他说，圣灵要降临你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为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 当玛利亚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她没有像刚才彼得的回答，主啊我不能，主啊我不能，主啊我不会。玛利亚的答复是什么？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全在我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是玛利亚一句非常简短的回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谈到的信，刚才我们谈到的服，刚才我们谈到的爱，都在玛利亚身上很自然的流露出来。我觉得说，这是给我们屏东浸信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最好的榜样，因为玛利亚她真正摆正了自己跟主的关系。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思想，你如何，我如何，我们在凡事上要如何的表现，特别在教会的课堂事工当中，有信有望有爱呈现于主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信有望有爱，以至于把最美的呈现给主吗？或是我们在心里面还在说，主啊这是不可的，主啊这是不行的，主啊这是不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期待的是我们能够借着神所教导启示我们的话语，我们一定要摆正我们自己跟上帝上下的关系，特别借着这个关系来正视神在我们教会扩建事工的带领。第二个，牧师跟各位弟兄姊妹谈到的关系是内外的关系。我觉得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既是一件内心的事情，不要忘记，也是一件外表的事情。容许我这么样说，只有内心或是只有外表都不行，只有内心或是只有外表都不行，因为那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话，就是怎么样，就是像那个荧幕上面的那个假一样，是一个假的基督徒，是一个装作出来的基督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说基督徒在内外的处理上面，我们要注意到三点。第一个我提到的是内外要一致。为什么我特别提到内外要一致？这是再一次提醒我自己，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不懂的我就说不懂，我难信我就说难信，千万不要敷衍，千万不要装假。我可以举圣经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多马的例子。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别的门徒都看见过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去告诉多马，告诉多马说主果真复活了。因为多马当时不在场，所以多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信不来，他信不来，所以他就说，我非看见他身上的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说，过了六天，门徒又聚集在一起，忽然复活的主来到他们当中。主耶稣基督没有做别的事情，主耶稣基督也没有说别的话，第一件事情就告诉多马，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非常的清楚，要非常的注意，主耶稣基督没有开口责备多马，主耶稣基督没有开口责骂多马，只是告诉多马不要疑惑，总要信。我觉得说，我们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思想，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像常人一般的反应，就直接批判多马，你就是信心太小，你就是信心不够。我觉得说，我们读到这圣经读到这里，我们能够去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用意。主耶稣基督是看重多马他内外的一致，他是看重到多马的诚诚实实，他是看重多马信不下去的时候，他就说信不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说危机就是转机，当你愿意在神面前承认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会加添你信心，神会加添您过用的恩典。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信仰上，在行为上，在灵性上， 我们都要内外一致，我们都要诚诚实实。我觉得说这样的门徒才能够上进，这样的门徒才能够得着上帝丰盛的恩典。第二个我要分享的是内外有别。内外有别跟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内外一致当然是一定有差别的嘛。内外一致是指的灵德修养方面说的，容许我这么样说，内外有别是指着工作方法上面说的。我觉得说我们两个绝对不要把它混淆不清，更不要把它的顺序颠倒。我们可以来想想，家庭跟家庭之间，内部跟外部之间，是不是常有一些内外有别的现象？这是一定有的，我相信这是大家所清楚，大家所明白的，不需要我在这里花太多的时间来解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内外彼此也要有一些的分别。我要说的是，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无知的人，因为一个无知的人既损害教会，也失去自己在神面前应有的品格。容许我这么样说，有些话只能在内部说，有些事只能在内部解决。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保罗非常反对信徒之间发生纠纷的事情的时候，把事情扩大到外面去，甚至于到外人的面前去打官司。这是保罗在自己的书信里面常常对我们的教导。我记得在十五六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教会，也因为内部有一些的争执，董事的成员跟执事会的成员有一些的争执，传道人又怎么样，又涉入在其中，所以非常非常的复杂。其实当时如果在内部来解决的话，我觉得说，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爱，每一个人都曾经得着上帝的饶恕，假如我们能够用爱用饶恕来面对这一些的虽然看来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不难解决。问题是出在他们不但没有在内部解决，反倒把问题怎么样带到外面去。所以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就把外面的恶势力带到教会里面来，甚至于在教会里面就产生流血的事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让上帝的名非常不得荣耀的，当然对那个教会带来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亏损。或许有些人说保罗的观念也不是绝对，保罗的说法也不是绝对，这样的论点或许也不是绝对，我不否认。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要非常的谨慎，我们要掌握分寸，才能够把事情办好，我们才能够团结人，才能够造就人，才能够挽回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我们必须要从善意出发，我们所有所有的一切都要从爱心出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出发点是要与人为善，而不是要与人为仇啊！我觉得说这是我们教会在推展扩建事工这么多年来，我觉得说我们必须要留意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的存心都是善的，每一个人都是存心与人为善，每一个人都不是为反对而反对。所以期待的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在扩堂的事工上面，我们能够反映出来的是，我们虽然内外有别，但是我们仍旧是内外一致。期待的是，我们也都能够学会这样的功课。第三个我要说的是，我们要学会内方外圆。我们都知道方是原则，方是定见，所以要方正，要牢固。圆是态度，是言语，所以要谦和，不能伤人。不但不能伤人，还要争取那些不同意见，争取不同看法的人怎么样能够跟我们一起走上上帝为我们所排定的正轨。想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圣经常常出现四个字，也是我们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彼此尊重。 我觉得说彼此尊重这个词也是内方外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信仰意见可以不同，这是方内方，但是在这个不同当中要彼此尊重，这是外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进一步来思想，在教会的扩堂施工当中，你的心意如何，你的想法如何，我的心意如何，我的想法如何，我们在凡事这样要有什么样的表现。在教会的扩建施工当中，我们有没有内外一致，有没有内外有别，有没有内方外圆，或是我们自己的内心也常常对我们自己在呐喊，主啊，这是不可能的，主啊，这不是我的看法，这是不是传到某某主席某某会长的一个看法，主啊，这不是我的领受，这主啊，这也不是我的感动。亲爱的弟兄姊妹，牧师期待的是我们务要摆正内外的关系，我们要用正确的眼光去看待神在教会扩建事工的带领。我要说的是，我们不要为反对而反对，我们真的是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在今天早上婉倩传道带领我们所唱的短歌里面，诗歌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都是怎么样，最有智慧的，上帝的应许都必要成就。所以期待的是，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学会这样的功课。第三个我要跟各位弟兄姊妹谈到的是左右关系。什么叫做左右关系？在我们的左边，在我们的右边，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在我们的住家环境，隔壁有邻居，在我们的公司行号里面有同工有同事，我们每一天要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我们可以发现到，因为工作的不同，因为性格的不同，或许也可以说因为每一个人的传统习惯不同，甚至每一个人的信仰观点上也有出入。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在这么样复杂的环境条件之下，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第一个，教外众人和睦。为什么要做到教外众人和睦？有一首诗歌告诉我们说，在羊圈外面的那一群羊还是上帝的羊，上帝在那时候满足的时候，要借着人去把这一群羊带到他的羊圈里面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跟外面的人去破坏关系，我们要跟他们有和睦的关系，进而在教会内我们要做到主内肢体是第一个相知，第二个要相通，第三个要相合，第四个要相助。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叫做左右关系，或许有些人会称它是人际关系。不管是左右的关系也好，或是我们通用的人际关系也好，我要说的是，我们必须要有两方面彼此互相的勉励。第一个，关于说话，关于说话，从许多的经验，我们归纳一句有益有帮助的话，好存心要加上什么？好语气，好存心要加上好语气。我觉得说这是得着人心，这是办好事情非常重要的秘诀。好多时候我们发现到有一些人，他们的理由非常的充足，理由非常的对，但是他们说话怎么样，非常的生硬，以至于失去人心，失去人心的话就没有办法办好事情，所以最后的事情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成为一种败坏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有一个教会的弟兄打电话给我说，牧师啊，你教的一个学生现在在我们教会牧养，他的恩赐非常非常的好，办事能力也非常的强，但是就是怎么样，说话生硬的一点。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每一天面对的就是好像有人拿着铁锄在锄地一样，我们的心灵都被他锄伤了。所以有一些的同工就慢慢离开他，不跟他往来，教会就慢慢慢慢有一些的怎么样，有一些的分裂。所以教会的这一位弟兄都期待我这个老人家能够去提醒，能够去劝勉我这一位曾经教过的学生。 我要说的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反省，我们常常可以环顾。我觉得说这不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这是一个普通的例子而已，在我们周遭常常发生这些的事情。我觉得说其中的教训对我们大家都用得着，不要忘记，好存心要加上什么？好语气。第二个，我觉得说我们要学会宽恕的功课。与人相处，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每一个人的见解都会不同，每一个人的个性，每一个见解都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因为有这些的不同，因为有这些的不一样，所以难免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不经意就会去伤得了某一个人，你就会去得罪某一个人，甚至你会去批判某一个人。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你不经意当中也会受到别人的得罪，也会受到别人的批评，受到别人的论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说少不了两种宝贝。第一个就是要有宽广的胸襟，第二个就是要有宽恕的精神。特别面对我们教会的扩建事工，我相信或许有些人仍旧有一些的意见，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说这些不同的意见不是不好，我要说的是，面对不同的意见当中，我们一定要存着宽广的胸怀，我们要存着宽恕的精神。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心房改造成为一个怎么样监牢的囚房，把对方牢牢的关在我们自己的心中，永远不宽恕，永远不释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当我们把一个人关在我们自己的心房，不宽恕，不释放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好过吗？我们的心会好过吗？当然不好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释放别人，自己的心灵能够得着释放吗？当然绝对不能得着释放。所以期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面对不同意见表达的时候，我们除了刚才说过好存心要说，要有好的语气，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会宽广的胸怀跟宽恕精神的功课。因为我们在世为人，决然少不了宽恕别人的心肠。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也常常需要别人的宽恕。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所以我们闽南话有一句话说怎么样？品康阿乐怎么样？无一个好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都不例外啊。所以彼此饶恕，彼此和睦，彼此相爱，乃是人一生的大道德，也是人一生的大需要。容许我这么样说，当你没有这个美德的时候，你为人处事在这世上，你就会苦一辈子，你所作所为都难以成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再一次回到教会的扩建事工当中，我们要面对教会扩建事工的这个过程，期待的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我们要学习这一门的功课。当我们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不要忘记好存心要怎么样加上好语气。当我们面对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更要有一颗怎么样宽广的心，还有一颗宽恕的精神。所以期待的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教会的扩建事工能够成为我们主内肢体的相知、相通、相合和相助，这四个相对我们教会未来的事工非常非常的重要。接下来牧师提到的第四个关系是前后的关系。什么叫做前后关系？就是前一件事情跟后一件事情彼此之间的因果的一个关系。我们都非常的清楚，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先因，然后有后面的结果的关系。先的那一件事情是因，后面的那一件事情是结果。所以后事以后还要怎么样接连产生种种的结果， 所以我们常常说环环相扣，会怎么样？一直延续不断的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有先因后果的关系，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要我们好好仔细的去面对。我们面对这些的事情，我们都要留心，都要思考，都要警醒，也要非常的专注。我就想到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两句名言，第一句是在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九节，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败落。亲爱的弟兄姊妹，跟因果关系有没有一样？有没有关系？有，因为他不想结局啊，他没有考虑那个后果，所以他现在所做的怎么样？最后就落在一个光景里面。在接下来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十八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了他的命令。有没有因果的关系？神今天这样待我是因为怎么样？神是公义的，因为我曾经如此行，我曾经如此说，所以他现在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除了旧约，我想到新约里面也有两句话，一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人种的是什么，说的也是什么。有没有因果关系？有，他的因果关系。好，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十五节，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有没有因果的关系？有，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当中为什么出现这些教导我们的经文？这些的用意何在？我觉得说再再都在嘱咐我们，在说话行事，在与人交际往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先思考估计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什么，那一个结果会不会让上帝的名得荣耀，或是反过来让上帝的名受到羞辱，那一个结果是不是能够让人得到帮助，或是反过来会伤害某一个人，那这事情是不是造就教会，甚至于造就自己，或是让教会受到亏损和让自己受到不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说人生的经验提醒我们，有些的问题值得我们好好质问自己，千万不要迷迷糊糊。今天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在自己的这个团体的事件，它意味着什么？其中的教训又是如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今天的结果？是大家疏忽呢？是大家大意呢？是某一个人急躁？是某一个人莽撞呢？或是少数的人思虑不周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什么别的原因所导致的？我总觉得要问是何原因产生于前啊，今天的事情才会发生。所以期待的是，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求上帝给我们足够的聪明智慧，我们要常常质问自己，我们常常要自己思想自己，我们常常要自己回答自己，并且是用对的来自于上帝所启示的话来回答自己，并且对别人对自己，我觉得说就会产生大的益处。不要忘记有前因才会有后果，所以这是一个因果的关系，这是一个前后的关系。说到前因的话，我们还可以静下心来思索的更深远的，例如我们想一想今天发生的事情，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近因又是什么，它眼前的导火线又是什么。我觉得说当我们能够这么样深思去追寻我们所得着的利益，所获得的教导会更深，我们会从主受到更大的教导，会从主领受到更深的修养。所以期待的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在凡事上要好好的去思想考虑，非常的周详，特别是在教会扩建的事工当中。 接下来我特别举圣经一个例子，这也是一个在人看来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大卫犯罪的例子。我觉得说大卫犯罪有他的原因，有他的静因，也有他的导火线。什么是大卫犯罪的原因？原因是他已经做王，他已经登基做王，坐在那个王位上，他已经享福了，他已经忘记了过去他青年时代遭受扫罗追逼的那种忧患的生活，那种忧患的生活，那种逃亡的生活，对他来讲已经成为过去。所以他对自己的约束，对自己的警醒都不如从前了。这是大卫犯罪的原因啊。什么是大卫犯罪的静因？静因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候列王正在交战当中，包括他自己所重用的元帅也带兵出征了，但是这位一国之君却好像若无其事一样，他自己又没有身染重病，他自己又不是太衰老，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却在宫中沉睡，睡太平觉，睡到什么时候？圣经四个字形容，太阳平息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往日一天三次定型的祷告似乎已经放弃了。圣经为什么特别提到太阳平息？太阳平息四个字表明什么？表明一个人生死的祷告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大卫在生死应当在神面前警醒的祷告怎么样？他忘记了，他已经看清了。所以那时犯罪的导火线就出现了，出现在了什么样的情形？他就到皇宫的顶楼去漫步。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的眼目不慎，见美色而动淫乱，犯罪，进而怎么样？犯了淫乱的行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三个原因，原因、静因、导火线，在大卫的身上发挥了负面的作用，最后当然产生了严重的祸果，以至于把这位所有人敬爱的英明之君拖入到污秽的罪坑之中。并且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知道，他受到了来自于神严厉的报应跟击打，以至于他的家庭，以至于他的政权都混乱了。从此他也失去了来自于上帝的平安，让他自己落入到无穷的忧伤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前世生后世，前因产后果，前后的关系。我觉得说我们听到这里就非常的清楚，我们再进一步来思想，我觉得说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新的看见。大卫的远因产生了他的近因，他的近因又产生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又变成另外一个原因，让他怎么样？无力战胜导火线的诱惑，所以才再产生一个大的后果，产生一个大的堕落。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因因果果的关系，可以看到果果因因的连锁的反应。我觉得说这是非常非常可怕，可怕到一个程度，它可以对你产生是一种毒害，对你的生命产生一种威胁。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周遭，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多少人因为如此而沦为罪犯，成为罪囚。我觉得说这一类的例子在你我的生活周遭还算少吗？还算少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再回头去看看大卫。在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幸而大卫他能够醒悟过来，他深深的为自己的罪行在神的面前痛苦哭泣，彻底悔改，他自责，他向上帝祷告，他转过身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说大卫的这个态度又成为他另外的一个因，这个因也让上帝重新转过身来，赦免他，洗涤他，顾念他一时失足，所以没有让他的王位丧失在他的逆子亚沙龙的毒手之下。所以我要说的是，因为大卫的这个改变的因，产生了神怜悯他的结果。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此我觉得说我们可以引出另外一个教训来，当出现善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谦卑自下，我们一定要自用善果，以便引出更大的善果。但是反过来，当出现恶果的时候，我们要反思，我们要自省，我们要正确的对待，让这些恶的果实转变趋势，让它能够转化功能，让它让求上帝怜悯，求上帝来开恩，让所有在人看来是一个负面的局面能够逢凶化吉，能够转危为安，能够化变暗为光，能够遇难成祥，让人所看到，让人所得着的是真正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期待这一句话也能够用在我们教会所正在推广的扩建事工，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要说的是，今天我们在讲述这些所谓的圣经当中的人际的一个关系学，牧师今天早上我刚才说过，最重要的用意是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认识好几个我们基督徒在地面上生活的真理跟方法。我觉得说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认识上帝的心肠，最重要的是要去体会到上帝的心意是如何。我觉得说这应当成为是一个最主要的目的，也并让我们能够从这当中得着种种的教导，借着这样的来自于神的教导来指导我们自己的人生，也让我们能够正确的去面对教会的扩建事工。亲爱的弟兄姊妹，关系学实际上就是教导每一位弟兄姊妹怎么样做好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怎么样做一个称职的基督徒。让我们认真的思考，让我们用心的对待。我要说，当我们能够如此行，当我们能够如此做的时候，我们的福气就大，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就会提高，我们对神、对人、对教会、对社会、对自己的积极意义就会更深远。所以容许我再做这么样的结论，上下关系、内外关系、左右关系、前后关系，合成了基督徒最基本又最实际的关系学。它虽然是一个属灵的学问，我要说它足够你我用尽一生的努力来学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好好的谦卑虔诚在上帝的面前来接受操练。牧师期待的是也能够盼望成为我们教会扩建事工的基础。最后我们来攻读一节的经文，成为牧师今天早上讲到的结束，诗篇121篇第1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请。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再一次来共读一次，请。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我们力量的来源，神是赐力量的上帝。期待我们能够用这些的话彼此互相的勉励，然后牧师下一次再来，或许明年再来的时候，能够看到我们扩建的事工已经怎么样，已经形成了，甚至是已经完成了。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父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将您自己的话再一次的启示我们，再一次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孩子自己，我们能够遵照上帝你的话而行。主啊，谢谢您今天早上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虚心的领受，我们愿意谦卑顺服在你的带领之下。特别孩子要再一次向你来恳求，把合一的心、把和睦的心摆在屏东浸信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主啊，让他们在扩建的事工上都有共同的共识。主啊，让他们都能够领受同一个来自于上帝你的意向， 都能够接受来自于上帝您唯一的引导。主啊，愿你成就你自己的旨意，在这一件在人看来不容易的事工当中。主啊，我们相信你要成就你的大事，因为这是要荣耀你名的事情。主啊，愿你的名借着扩建的事工得着荣耀。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请婉倩传道再一次带领我们来供来唱这一首回应的诗歌，为着你的荣耀。我们所有的事扩建的事工，为的都是要让上帝的名得着荣耀，为着你的荣耀。
我们是属你的百姓，那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来回应神。
我们是属你的百姓，同心聚集，只为敬拜你。愿我们祷告，在你的桌前升起。我们宣告耶稣是主，你掌权在我们的城市，你国度降临在这地，显你能力。
我们呼求你，
我们呼求你，主耶稣，尊重你生命，高举在权力，哦耶稣，我主，
我的教会，
我的教会，为着耶稣的荣耀，求你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同心不齐心宣告，我的
教会
属于主耶稣。
我们再来回应主啊，这是我们的教会，
为着耶稣的荣耀，求你彰显你荣耀同在，来尊重你生命，高举在前你耶稣，主，
我的教会，
我的教会，为着耶稣的荣耀，求你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同心呼求，你心心宣告，
我的教会，
教会
是属于你的耶稣基督的。
赞美你的恩典，使得屏东浸信会是奉你的名所建立的教会。主啊，你把你的教会建立在这里，相信为的是要高举你的圣名，为的是在这里来传扬你的福音。特别你把教会摆在这文教社区当中，主啊，我们相信一定有你自己最美的旨意。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教会扩建事工当中。主啊，求你赐下共同的看见，主啊，求你赐下合而为一的心，主啊，让我们一起来回应上帝您自己在我们身上所赐下的使命。主啊，为的是让您的名得荣耀，感谢您，谢谢您。 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团契，常与我所敬爱的屏东浸信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也和他们家里面的每一个人同在，更是与我们教会的扩建事工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的教会为着耶稣的荣耀，求你彰显你荣耀同在，来尊崇你生命，高举在全地。哦，耶稣，我们同心呼求。